最近有 B 站有一个叫 Squishy 大王的博主火了，网友叫他叫劳 A。 这个劳 A 呢自称是00后，在美国读研，而且是读医，而且他在美国做了一个非常罕见的兼职，我都没听过啊，叫尸体转运，俗称叫收尸人。然后以这个为起点呢，他就揭露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叫悄无声息的人口出清，他把这种现象总结为斩杀线。这是个很有才华的人。斩杀线是个电玩里面的用语，就两个人对打，如果他的血量低于某个阈值，你做一套动作就直接给他干掉，无论之前他的防御多高，你都可以把他干掉，只要他的血量低于某个阈值，这叫斩杀线。那么劳 A 描述的美国斩杀线的意思就是，当你的资产或者是当你的收入跌破某个红线，那么整个系统就不再把你当人看，然后就会启动一套流程，迅速的把你的剩余价值榨干，然后就从物理上把你消灭掉。这像不像什么？像不像中国的这个器官移植？很像器官移植感觉啊。那劳 A 转述的这个尸体转运人的兼职，他意思就是人体回收产业链的一个环节。这个非常惊悚，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，我也没听说过有个这样的动作。当然它背后这个斩杀线，它是一套人口出清的社会系统。劳 A 关于美国斩杀线这个惊天大发现震惊了中国的网络界，这个社会学层面的大发现，然后它还配套一些美国的失业数据啦，低收入人群的生活状况啊，无家可归的这些美国街头流浪汉的状况啊，还有一些中产家庭破产的一些数据等等。就在美国斩杀线这个叙事当中，我分析了一下，有几个中国人非常容易触动的元素。第一个元素就是社会性的阴谋，斩杀线讲的是一个隐秘的一个社会行为，就我们就把它描述成为叫社会性的阴谋。那么社会性的阴谋在低下阶层很受欢迎，因为它可以解释自己的失败是因为被社会阴谋算计了，我自己没有责任。你比如说川普在竞选的时候，他说美国有 deep state， 很打动 MAGA， 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阴谋。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时候讲党内走资派，这都是同一类故事，叫社会性的阴谋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还讲美国其实没那么好，而且他的坏一般人看不出来，这个能打动很多人。因为有些人到不了美国，他就觉得你说美国其实没那么好，他很坏，特别是这种坏很血腥而且无法抵抗，这种叙事可以满足某种我们叫社会性嫉妒，可以让一些人取得一种心理平衡，这是第二个。在美国斩杀线的叙事当中，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出清，它描绘成是一种隐秘的地下性质的，那这就可以解释你为什么一般人看不到这种故事，它是为了把这个底兜住，否则的话你满大街都是人口出清还得了，但是事实上大家没看见。不过呢，你要是在这个整个的叫美国斩杀线这个故事当中，你加一个元素会不会更完整？什么元素呢？吸血僵尸。如果这个故事里面加个吸血僵尸就更完整，至少可以拍一年的电视剧。没错，这就是个剧本，它连小说都不算。为什么？因为整个的故事没有社会学背景，这是一个对社会组织或者是国家运行完全没有概念的人写的故事。当然，一个生活在一个不健全的国家的年轻人，他们根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健全的国家是怎么运作的。在一个不健全的国家里生活，你会觉得有些事情是可以这样发生，或者是理所当然的。你比如说在中国，它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的器官移植，而且它不是发生一年哦，它发生了好多年，一直在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的器官移植，这在中国是可以的。而且受害人是那些上百万的失踪人口，中国政府可以完全不管。一个不健全的国家它可以发生这样的事情。还有中国有几十万人被困在缅甸啊、柬埔寨这些电诈园区里面，可以发生好多年，中国政府可以完全不管。你比如说有几千万留守儿童，他们完全没有家庭抚养的条件，父母在城里打工，孩子就扔在农村，几千万的儿童一直持续几千万，那就好几个亿啊，这孩子他有很严重的心理创伤，因为他的生活当中没有父母， 他的父母回来看一下就走掉，这是会产生很严重的社会问题。但是中国政府可以不管，这就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，不健全的国家，这种事情可以发生，可以持续很多年。为什么？因为受害者没办法反抗。所以这位叫斯奎奇大王，或者叫劳 A， 他觉得美国理所当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，只不过你没发现是因为他更隐秘。但事实是，在美国这样的正常的国家，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是零。美国有没有失踪人口？当然会有。但是美国如果有人失踪，一定会有报道，每个个案都会报道，这是在中国无法想象的。而且记者会不断的跟进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因为这件事情发生了，你要是不解决它，最终的后果是每个人都可能失踪。所以美国的读者就会很关注这件事情，美国读者关注，那么记者就会跟进。那如果政府最终不给出一个答案和交代，这个政府就会倒台。为什么？因为民意代表会采取行动，民意代表代表老百姓。所以正常的国家和不正常的国家，他的人民在人格上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就是同理心。同理心是什么？同理心就是推己及人，或者推人及己。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定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所以他们一定不会看见别人出事了就袖手旁观。如果你没有在美国生活过，你只在中国生活过，你根本无法理解媒体的作用，社会组织的作用，因为在中国没有，你根本无法理解政府的社会责任和它的可塑性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根本没有。所以这个年轻人写一个这样的故事出来，这里有政府吗？没有。这里有媒体吗？没有。这里有社会组织吗？没有。只有个人。为什么？在中国就是这样，政府不会管你，政府只是掏你钱的时候才管你。中国有官媒，但是中国没媒体。社会运行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个谜，因为官媒从来不会告诉你这个国家发生了什么，他只是告诉你官方需要你知道的事情。所以劳 A 才会觉得一种隐秘的人口出清可以大规模的存在，并且持续很长时间都不被发现，这是不可能的。你要是在美国出现了现象级的大规模人口失踪，而且你是中产跌落下来的人口失踪，这种事情可以隐秘的发生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你们这一点你可以去问川普，他竞选总统的时候说，华盛顿有沼泽，我要排干沼泽，美国有 deep state， 我们要去占领美国，要夺回美国。他现在是总统，沼泽呢？你不是说要排干沼泽吗？排干了没有啊？你给我们看看到底哪个是沼泽呀？他连沼泽这个词现在都不提。还有那个 deep state 呢？你是不是把这 deep state 的人给揪出来给我们看看？你作为总统啊，你怎么处理 deep state？ 你看他交代了一下没有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他选上了，他就不提了。阴谋论是什么？阴谋论是阴谋家用来骗人的工具。谁是消费者？低下阶层是消费者。美国斩杀线的故事里，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现实的投射。他讲的是美国的事情，其实来源来自中国。你比如说，他说在美国，不论你有多么努力，只要你的资产无法覆盖一次突发的天鹅事件，比如说重伤啊、重病啊、失业啊，你就会瞬间被系统抛弃。其实这个描述非常典型的中国现实，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中产，在中国的低下阶层非常的普遍。美国的失业人口差不多维持在200万左右，他们有什么？他们有失业救济金。中国有没有？中国有。中国可以覆盖多少？ 5%。 那美国是覆盖多少？我不知道覆盖多少。但是如果他失业了，他要是领不到失业救济金，他不用干别的，他打电话给记者就好了。网上有一篇文章，题目叫关于爆火的劳 A 的美国故事，我有一些不同的看法。这篇文章是一个在美国的人写的文章，他说劳 A 有几个明显的破绽。他说他是留学生，在美国医学院学习，而且兼职替人收尸，他有三重身份。但是呢，他不露脸，骂美国人不露脸很少见啊。美国医学院真的很难考，国际生在美国医学院的学生占比只有 0.6%， 就算劳 A 真的考上了，他也不可能去兼职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医学院前两年的课程非常的密集，读下来都是连滚带爬披头散发，你别说打零工。当然最关键的是这个尸体转运，尸体转运不可能成为他的兼职，因为第一，学校不可能允许；第二，美国的尸体转运都是由殡仪馆和医院的专门的清运人员负责，它是个流程化的过程。 他不可能让别人来兼职，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呢，这位劳 A 的美国身份是岌岌可危的。当然，中国官媒发现了这个劳 A 的视频啊，捡到枪了，一拥而上。不过呢，中国有6亿人收入不到1000块，中国有9亿人工资不到2000块，中国有3亿农民没有基本的养老保障，中国的农村的老人无依无靠，最终选择喝农药跳水自杀的人，这不是一个半个，是个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。这种斩杀线才是令人惊悚的，令人绝望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件事情可以非常清楚地感受到，在美国斩杀线这个故事当中，劳 A 及其中共媒体对中国人民的恶毒仇恨。